讲是生命圣灵的律。二，保罗在经过了罗马书第七章的挣扎苦斗，到了第八章，他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什么叫做罪和死的律呢？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性就进到他们的里面，也就是悖逆进入他们的里面，控制他们，以及连累到子子孙孙。所以你就是生在亚当夏娃里，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控制的。所以罪的律，也就是说，第一，你生在亚当夏娃里，你就是被罪控制，这是一个律。你没有办法说，哦，人人都是被罪控制的，而我不是被罪控制，这个没有可能。第二方面，因为人被罪性控制，所以罪性指挥你的人，叫你的人去身体去犯出罪来。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也间接被罪控制，所以圣经里面称人被罪性控制的身体称为罪身。因为人的身体间接的被罪性控制，以至于要犯出罪行，罪的行为来。罪行的结果，那就是与神隔绝，那就是死。所以什么叫做死的律呢？也就是说，因为一个人被罪性控制，所以他一定是犯出罪行，结果一定是死亡，与神隔绝。所以这叫罪和死的律。因为亚当夏娃接受了罪性控制他们，以至于使他的子子孙孙都被罪性控制，这是一个律。他子子孙孙被罪性控制，一定都会犯出罪行来，以至于与神隔绝，这是死的律，罪和死的律。所以在亚当里面，人不可能不犯罪，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到世界上，你不可能不犯罪，不是因为你要犯罪，而是罪性控制你，所以你不能不犯罪。好，我们现在再一次来重复讲一下神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法。第一，罪的问题。天使对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名字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以前，这个罪是表明罪行，罪的行为。在罗马书第五章以后的罪比较多的是指罪性。所以主耶稣来要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是要解决罪性和罪行的问题。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他是为我们向神还清我们的罪债，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所以主耶稣怎么来解决我们罪的行为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向神所犯下的罪行，主耶稣是怎么解决的？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身，他流出宝血来为我们还清罪债，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但是主耶稣是如何的来解决罪性的问题呢？那主耶稣是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埋葬， 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罪就是指罪性。主耶稣并没有拯救我们啊，使罪性从我们心中消灭，神并没有设立这样的救法。神设立的救法乃是借助我们这个人的死，使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控制。所以借助主耶稣的血解决了我们所犯的罪行，借着主耶稣的死埋葬，解决我们脱离了罪性对我们的控制。第二点，我们说十字架，我们记得清楚吗？这个神的救法图在当中是十字架。十字架是新人和旧人的分水岭，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也再三的要提醒呢？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我们旧人的状况当中。我们要知道说，你如果要活在新人里面，你活在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没有怀疑的，我们已经从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还好像亚当里面的一切我们还会出来呢？我们还常常活在旧人的状况里面呢？那是因为我们不死，就是说当主耶稣完成救法的时候，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旧人已经与耶稣同死了，但是地位上我们是死了，但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是借着我们天天死天天死天天不断的背十字架，而从地位上的死而到实际上的死。所以十字架是旧人和新人的分水岭，只有经过十字架，你在不断的天天的十字架，我们才旧人不断的死不断的死，我们新生命才渐渐的成长第三，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我们说头一个人亚当，头一个亚当，他首先的人亚当，他是将罪带进到世界的，他是将罪性带到人类的。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他总结了旧人里面的一切，总结了在亚当里面的一切，都归结到十字架上去，死了，埋葬了。所以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借着死，借着埋葬，他总结了旧人的这一切，死了，埋葬了，而来接受我们在亚当里面的一切。所以幕后的亚当，他是从在历史上他是从伯利恒开始的，他从伯利恒一直到埋葬在坟墓里面。我们说这个幕后的亚当他是除去人的罪，幕后的亚当他除去人的罪以后，他复活成为新族类的元首，第二个人。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以后，他是新造的人的元首圣经上称为他是第二个人。所以第二个人他是从死而复活开始，在历史上他是从死而复活开始，而且只活到永永远远。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都是生在亚当里面，所以十字架是将一切信耶稣的人，当你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一个时候我们因信我们与耶稣联合，耶稣所经历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就从亚当里面因着与我们因着信与耶稣联合，就与耶稣同死我们借着死就出了亚当，我们埋葬了，借着耶稣的复活，我们就进入在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看清楚说，这个旧生命和新生命，新人和旧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生命。切切注意，我们不要再活在旧人里面。我们如果活在旧人里面，我们不可能新生命成长的。新生命绝不是旧人生命的改良，新生命乃是靠你天天的死啊，你不断的来求告主名，而你新生命的成长。在神的旧法图里面，正中是十字架，左面在亚当里，右面是在基督里。我们现在啊，来一起比较一下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面的不同。第一件事情，我们在亚当里，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的，当我们在亚当里的时候，就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人，一生下来的人，你都是生在亚当里。什么叫做死？死就是说与神隔绝。一个人生下来，因为我们罪性控制我们，我们发出罪行，所以我们是与神隔绝。我们是与神隔绝，所以我在神面前我们是死的啊。其实就是说人跟神没有沟通，我们没有可能沟通，我们不但没有沟通，在哥罗西书上还讲到我们是心里与神为敌。在基督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同样也讲到，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了，赞美耶稣，我们活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活过来了，我们与神恢复相交。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法，他因为一次的献祭，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得以成圣的人就是信主耶稣的人，永远完全就是与神发生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所以我们一次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活过来了，而我们活过来了，我们就是活过来了，而我们就不会再死了。好，在亚当里面，亚当是救人的元首，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新人的元首。在亚当里面，因为罪是因亚当的悖逆而来的，我们现在讲的罪是指罪性，罪性是从因为亚当夏娃的悖逆而来，所以人也犯出罪性。在基督里面，因为义，我们为什么可以称义？义是因为基督顺服我们而得到的。在亚当里面，罪性作王，叫人死。因为罪一控制到一个人，所以你就一定是死，你就是因为罪的控制，你与神隔绝。在基督里面，因为义作王，叫人因耶稣基督得永生。因为我们从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有奉于神性情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在亚当里面，我们人人都是被罪性控制，以致放出罪行的罪人。在基督里面，人人是因信称义的义人。在亚当里面是在律法之下，在基督里面是在恩典之下。关于在律法之下、恩典之下，我们等等要谈一下，我们等等会另外再讲一下。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称为是输血气的人。 在基督里面我们称为属灵的人，也就是说当你被圣灵重生以后，圣经上就称这样的人就是称属灵的人，也就是称这样的人就有基督生命的人。在亚当里面，我们是在血气里面，是凭血气行事。所谓的血气就是凭人的理智，凭人的智慧，凭人的才干去行事。在基督里面是随圣灵而行。啊，我们啊初步的比较了一下关于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面。我们现在解释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名词，一个是属灵的人、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这个比较一下。属灵的人我们刚刚讲就是指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啊，有基督生命的人，而愿意随圣灵而行的人。什么叫属肉体的人呢？属肉体的人是指一个人得救重生，但是他不随圣灵而行，他随自己的意思而行，还是把自己的意思啊去要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甚至凭自己的意思要为神大发热心，这个是叫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一般是指还没有信主的人。好，我们现在讲一讲第八，也解释一下肉体和亚当相连，圣灵与基督相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每个人是生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从亚当里面，我们已经迁到在基督里面了。我们既然从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亚当里面一切的现象又出现呢？也就是另外一句话说，我们已经从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变成新人了，那为什么旧人的状况常常在我们身上出现呢？我们说什么叫做活在肉体里面，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有看见有这个两个名词，两个句子，一个是叫做活在肉体里，一个是活在圣灵里。什么叫做活在肉体里呢？那就是说我每天的生活形式，我面对着有神对我的一些要求不管是我面对着我临到的事情，或者说我面对到圣灵不断的暴露我的旧性情。活在肉体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面对着这些事情，我是凭自己的意识靠自己的能力去做来应付这些事情。你比方说我今天面对着人家对我说你怎么脾气这么暴躁啊，比方说人家对我讲这一句话，那么你现在的一个你是可能就是说我哪里暴躁啊，都是因为那个人站在那里所以我发脾气，都是因为那个人说一句话所以我发脾气，有可能是这个我这样。另外我也可能他讲我脾气暴躁，我要小心，他下次来我一定非常的谨慎小心，我总会要想尽各样的方法来掩盖我自己的脾气的暴躁，我要想尽各种的方法来克制来约束自己，这个叫做活在肉体里面。因为我们怎么叫活在肉体里，也就是说我用的还是用我从前的那个旧人的生命我来做一切的事情。我说旧人的生命，我们在地位上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在我们里面应该是完全是新生命，但是我们还常常活在旧人的状况里，还是凭我去做。我们刚刚在前面两条路 两棵树里面我们讲过，什么时候你走求告主名，什么时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得像样，活得你与他联合得更密切。大家不要误解，基督的生命一次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永远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常常的与他联合的密切更密切。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的越密切，我们新生命的行为就越流露，我们新生命就越成长。所以这个就叫做活在肉体里面。那么什么叫做活在圣灵里面呢？圣灵也就是说，每一次面对着神对我的要求，包括环境，包括我心里面，比方说人家说你脾气怎么这么暴躁啊，活在圣灵里的意思，主，你知道我就是脾气暴躁的人，求你拯救我，求你拯救我。我们就是求主拯救，那我就是活在圣灵里面。因为当我们一求主的时候，神必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就在你里面就运行的更多。不是说圣灵离开你，圣灵也不会离开你，圣灵一直在你里面。但是当你一求告，圣灵就越运行，他的大能大力就在你里面，会慢慢慢慢的来带领你新生命成长，带领你流露出新的行为。当你不断的求主的时候，你虽然可能刚刚开始你仍然会觉得很委屈，你觉得你可能你会觉得哦，那个是那个人误解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当你祷告，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不平，拯救我脱离埋怨，求你拯救我脱离用自己的办法来克制自己不发脾气，主啊，求你拯救我。真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信耶稣真简单啊，就是求告主名。你一求主，这样你就活在圣灵里。我们知道圣灵就是与基督相连的，肉体是与亚当相连的，所以当你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亚当里面的一切就暴露出来了，就显露出来了。好，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神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我们重复一下。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刚刚在两条路一直在讲不要靠自己的智慧，不要靠自己的才干，我们要走求告主名的路。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救法，他死了埋葬了。我们前面讲过，因为他的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控制，因为他的死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我们现在还再加一句，因为他的死拯救我们脱离律法对我们的咒诅。我们前面也曾经讲过，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守全了律法，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还清了，就是因为我们触犯律法所欠下的一切债务他都还清了。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当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的时候，我们因着信也与他同时同埋葬，就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捆绑，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守律法。所以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呢？不在律法之下就是说，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努力来守律法的条文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守。那么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主耶稣基督复活了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的能力的源头就是圣灵，这个新生命的本身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新生命又是能力的源头，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做来达到律法的要求，乃是靠圣灵，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来渐渐的达到神的义，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恩典的意思就是不靠自己的努力，不靠自己的挣扎，乃是靠求告主名，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来达到神的义。不在律法之下，绝对不是叫你无法无天；不在律法之下，绝对不是说因为你不守律法了，所以你可以啊犯罪了，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不靠自己的努力来苦守律法的条文，乃是靠神的恩典，也就是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靠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来逐渐一步一步的来达到神的要求。这个是叫做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我们有没有律法呢？我们是不是无法无天呢？绝对不是的，我们有律法，我们正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法，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条使人自由的律法。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是生命圣灵的律的不同名字，不同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啊有不同的名词。我们第一，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保罗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这里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也讲到基督的律法，在雅各书第一章也讲到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现在说这三个名词都是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那么这个三个名词为什么有三个名词呢？它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第一个角度，从得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当我们信耶稣，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一称呼主啊，我们一接受主做救主的时候，神的灵就重生我们，神的灵就赐给了我们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法，不是说我们仅仅得生命就够了啊！这个就是东方闪电派认为的。东方闪电派认为主耶稣仅仅是成为赎罪祭，我们得到生命，但是没有拯救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也就是另外一个角度说，没有拯救我们能够得丰盛的生命。这一位圣灵他不只使我们得生命，而且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养育者，渐渐的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这位圣灵是是生命圣灵。好，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其实就是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这句话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 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句话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守全了律法，他是无罪的耶稣，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此律法就到他为止了，律法就不能再向我们追讨啊我们的债务。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但是第二件事情很重要，他不仅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全这个了，好像那我们就脱离律法，我们就不守律法。是的，我们不必苦守律法的条文，但是基督就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律法。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新的律法呢？就是使一切信他的都得着义。这就是基督的律法，你就信，你就要信，你就要求告主名，你就得着义。这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讲到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求告主名，那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顺着圣灵，顺顺顺顺，我们就达到了律法的标准。所以这个就叫做基督的律法。第三个名词，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讲到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请看第二章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在这里讲一条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是从一个什么角度的来看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律法啊，雅各书称旧约的律法为至尊的律法，在罗马书称这个律法为捆我们的律法。为什么律法成为捆我们的律法呢？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在上一讲也讲到，因为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不是行律法的本身不对，不是行律法的本身不好，乃是你没有办法参照着律法所说的去做。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全守律法，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全守律法，因为因此律法就变成捆绑我们的，我们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他就完全了一条律法，完成了什么律法？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他死了，埋葬了，复活升天，神就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来达到这一个律法的要求。因此我们说这一条律法是使人自由的。为什么使人自由？因为你能够达得到。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是生命圣灵的律的内容。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是生命圣灵的律的律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不管你叫它是生命圣灵的律也罢，你叫它基督的律法也可以，你叫它是一条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都可以。好，这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前面几讲里面我们不断有讲到圣灵的啊，但是我在这里系统的再来加以总结。首先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升天， 升天以后，父就差遣圣灵来推行救法，圣灵就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也就是说，圣灵是内住在一切求告主名、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圣灵就内住在这样的人心中，使我们得新生命。这是一个律。也就是说，当你求告主名，你圣灵就一定在进到你的里面得生命。当你不断的求告主名，我们天天啊，甚至常常求告主名，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得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生命可以渐渐成长，这是律。你求告主名，圣灵就在你里面运行的更多，就在你里面运行的更好，圣灵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运行，这是一个律。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如何对待圣灵，我们就是应该多求告、多仰望、多等候。好，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神既然将圣灵啊赐给一切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就活在圣灵里面，而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服侍主，我们就不是要按照遗文的旧样，就是说哦死板板的是怎么做，我们乃是按心灵的新样。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圣灵到底如何在我们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环境引导带领我们。很重要的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称为新约。主耶稣说，我用血和你们立的新约。我们说旧约和新约有什么不一样？旧约我们就以十条诫命为代表吧。旧约那是写在石板上的啊，是在石头上面的啊，是很矮板的啊，一十一二十二就像一百尺就放在那里。但是圣灵它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好，我们现在请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过去神对人的律法的要求、道德的要求都写在石板上，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一直失败。不是以色列人失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败的。所以神说，日子将到，我要另立新约。这句话我们也很熟悉，主耶稣基督当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好，三十二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新约，它的内容就是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好，圣灵怎么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呢？这是很重要的。圣灵是按照个人不同的地步来引导带领我们。圣经里曾经讲过，你们个人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圣灵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一个带领你们进入，原来的意思是一步一步的进入，这个是跟旧约根本不一样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圣灵是按照你生命的地步来带领你的。比方说， 在我们很新生命很小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很爱增进的人，我是不肯给人家冤枉的人。那神怎么来带领我来脱离我这一个旧性情呢？神怎么来带领我新生命成长呢？可能当人家刚刚冤枉我小的时候，人家冤枉我，我就会跟人家争嘛，我就会跟人家吵嘛，你这个是在冤枉我了。但是可能我吵过以后，晚上心里非常的不平安，你不应该吵嘛。好，我就祷告，哦主啊，求你赦免我，哦我是不应该吵啊。圣灵就可能用主的话来对你说了，你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来听凭主怒，你不要伸冤嘛。圣灵一对你讲话，这个很奇妙的，圣灵讲话和在旧约里写在石板上的有根本不一样的地方。石板上的就像一把尺，它里面没有生命的，就是规定你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但是在新约，当我讲神对你讲这句话以后，好，我们现在看耶利米书32章第40节，神讲到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下面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很奇妙，当圣灵在你里面对你说，你不要自己伸冤，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当圣灵跟你讲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就接受了。我们前面讲过，圣灵这样讲话叫什么，记得吗？恩高的教训。圣灵对你讲话，你就很自然的你就敬畏了。你刚刚还气得来呼呼呼呼，还想来跟人家辩，还想跟人家争，但是圣灵一对你讲话，你就有接受的能力，就有顺服的能力，就有敬畏的能力。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26节27节，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奇妙的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里面向你说话，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你自然而然的，你刚刚讲的就是有敬畏的心，这里讲的就会顺服和遵守的心。这个不是你在做，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做，圣灵感动你啊，圣灵的话里面是带有能力的，因为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他在你里面来引导你。我们说我们的新生命，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我们与基督联合，是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来成全圣灵的要求。也就是这样说，其实就是神对你有什么要求，在你里面感动你，而就是神自己来完成这个要求。圣灵在这里告诉你你不要这样，也是圣灵也借着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就来完成这个要求，这太重要了。好，也许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的生命你成长一点了当然这个里面可能很不断的都有人在冤枉你，在误解你，其实不一定是人家真正的冤枉，只是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是一个非常自高自大的人，所以我认为人家在冤枉。好，过了一段时期，可能你在这里呢，人家又冤枉了，可能你长大一点了，当你在那里祷告，圣灵可能又在跟你讲话了，你为着良心对得起神，你就忍受冤屈的苦处嘛。现在不是要求伸冤，现在就说你应该忍受。弟兄姊妹，这个忍受和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来忍受完全是两件事，这个忍受是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生命在这里为你做成的。 好，圣灵的话一出来，你就有能力，你就顺服，你就遵行。可能再过一段时机啊，人家又有误解你了，可能神就会说，你要常以为亏欠，看看自己有什么亏欠没有。所以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它是按照我们里面不同的生命的程度来带领我们，这个就是使人自由。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它按照我们不同的程度，也就是我们新生命不同的程度，它来带领我们，是圣灵自己要求，是神自己要求我们，又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完成这个要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律使我们能够自由。好，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就是圣灵既然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引导我们，所以圣灵在外面他也借着各样的事情啊，他安排万事互相效力。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圣灵用他绝对的主权，用他的大能大力，用他的智慧来保证一切临到我们的都是出于神，对我们不利的他绝对不会给我们，都是出于神的，他来引导。因此在雅各书第一章讲到，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必须操练，就是常常的，就是有什么事情，主啊你看怎么样，主求你引导，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应该要常常问里面啊，因为我们人的本相就是一有事情就马上反应出来，尤其像我这败坏的人，好像所谓的反应很快，其实就是自作主张，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操练，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必须认识新生命是成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啊，是一我们一生之久的过程。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白天黑夜，我们并没有那么好哦。一来我们就会靠圣灵顺圣灵，什么事我们都来问圣灵，我们没有那么好，所以神会许可很多我们靠自己的失败，而靠神的得胜来把我们推到靠圣灵顺圣灵的道路。我们也不需要为我们的失败，没有关系，失败就失败了。你在失败的时候千万不要又开始在律法之下靠自己来做，不要。主我失败了，主啊我没有靠你，我失败了，求你引导，你就又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因为我们的一生一定有白天有黑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程度是不一样的。也许一堆的人在这里批评论断人，可能圣灵只感动只责备一个人，其他的人还没有觉得，有没有可能？完全可能，因为他的生命程度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不必批评论断别的弟兄姊妹，我们为着自己生命程度还没有到什么程度，也不必去沮丧。我们就是个人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就照什么地步信，就按照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啊，愿主自己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讲靠圣灵而行，顺圣灵而行，那就是说，好，我们讲生命圣灵的律是这样啦。那么好，我们刚刚也讲了，当我们碰到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都告诉天父。当你一祷告，圣灵就更多的运行，当你一祷告，圣灵就在那里做。那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神没有叫我们去守一个律法啊，这个不可杀人啊，我一定靠自己不可杀人，神没有这样做。今天我个人个性非常的暴躁，我要发脾气。是的，神今天不是叫你说你不要发脾气，我不是，我圣灵会光照我，你发了脾气。好，我现在说，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你这么，我多年来一直挣扎痛苦的，就为着我自己暴躁的脾气，我一直脱离不出来，我一直挣扎，一直挣扎。感谢主，圣灵终于让我看见了，我们是神要 通过千百次的事情，甚至千万次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就是通过顺，通过顺，顺是什么意思？顺圣灵的意思，靠圣灵，靠什么？靠圣灵的能力。我就是顺和靠来达到神的标准。也就是比方说，我今天不是一下子的，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我一下子就变成脾气不暴躁，没有可能的。乃是我们慢慢慢慢的，神通过一件一件的来拖。你比方说，因为我个性很暴躁，神可能就借着一些无理的事情领导我。当你碰到无理事情的时候，我如果是走顺的道路，好的，感谢主，神你安排的都好，我谢谢主，我就顺过去。好，下次我可能碰到啰里吧嗦的人，啰里吧嗦的人，我的肚肠都会急的都会发痒的。但是主啊，你既然许可事情临到，都是为造就我，好的好的，这些事情临到都是圣灵来安排环境，神通过圣灵来造就我们的可能你碰到慢条斯理的人，你们急得不得了我是一个很欢喜很准时的如果人家不准时，我也急得不得了。但是神今天碰到一个人正正好就是不准时，约好应该是怎么样，给你差了一个一个小时。赞美耶稣，主你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圣灵常常对我讲一句话，圣权担在他的肩上，他是奇妙，他是测试。是的，一切都是神在这里安排，都是主做的，都是对的，都是好。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好的好的好的，你就慢慢慢慢的，你来脱离我们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我们就是经过千百次随从随从随从，我们慢慢的你就脱去你整个个性暴躁。我不能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暴躁，但是我很感谢神，圣灵确实在我身上做了脱去我旧性情的工作。当然我有非常我爱讲理也罢，我的石头非常的尖利，我非常的自高自大，但是我很感谢神，神借着临到我的事情，神借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慢慢慢慢的脱去。什么叫做靠圣灵呢？我们讲顺是很容易的你讲顺是很简单，好的好的，你这么好吗？我们人是肉体是活在血气里面，活在肉体里面，常常是我们把自己的东西总会先摆出来的。人家一骂你，你第一个反应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我们不是，我们人家一骂你，你很难的，你一操练就是感谢赞美主，对不对？所以靠圣灵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顺的能力，我们就是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你自己成为我的能力，你成为我的生命，你一叫主啊救我，你这里你就会顺了。感谢主。哎呀，有的时候哎呀，我的个性有这么败坏，我有什么办法？你个性一次一次的暴露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自己也很忧伤很忧愁，其实你忧伤忧愁又掉到要行律法去了。但是圣灵一提醒，求告主名啊，你叫主名啊，哦主啊救我救我救我，你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不是不要达到律法的要求，完全要达到，但是基督的律法他已经完成了，基督已经赐下圣灵来了，基督又亲自成为我们的生命了，他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来完成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本分，求告主，倚靠主，仰望主，感谢赞美主，使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当我们走在圣灵的路上， 罪就不能够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就脱离罪对我们的控制，我们就脱离死。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不会灭亡。这个死是指父子之间的相交的暂时隔绝。我们在没有得救以前的死，是指在神的法律上定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与神隔绝。如果永远不信，那就是永远的隔绝灭亡。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